我们都是他，他也都是我们。我们生活在这种情况里头，谁生活在这些哪个人呢？每个人都生活在这里头，那你就要提升，那就到禅宗那一套，你得认识你自己。你自己在这里活动，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你，可是你现在被他困住了，被他唬住了，被他遮障住了，你就以为是他，他也就是，反正就是内外都是你，都是他。外边一看十八界，实际你本身回头看看，你自己就是十八界，你自己就是五蕴，你所接触的周遭一切一切永远是五蕴。所以说我们的真灵，灵魂的灵，本性的性，真灵真性，你的真性灵啊，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十八界和你本身的十八界，你就在这里头混起来了，在这里头好像臭泥坑子，在里头翻来覆去出不来，陷住了，迷迷糊糊，糊里糊涂的，你就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要常行精进，干什么呢？要出阴界狱。怎么才能出？得破烦恼恶，别叫那五十一种心所，别叫那个见死活，根本烦恼，自业烦恼，别让那些东西把你困住，把那些要突破，同时你才能够打死消灭那四魔，把四魔烦恼恶也破了，四魔也垂服了，降服了，到那时候你就好了，你就怎么呢？你就从五蕴十八界里头就转出来了，就摆脱了，就逃出来了。那是什么？刚才讲那四魔，烦恼魔。烦恼魔就是五蕴，就在五蕴十八界里头。五蕴十八界也是死魔，因为你有身心，身心一定要死轮回，那就是死魔，就是烦恼魔。也就是啊，这个印魔，五印魔啊。那四魔里有个印魔，印魔就是五印呢、啊，就是十八界开展出来，详细说就是十八界。当然了，还有个天魔。你没有欲，就没有这个天魔，就来不了，就等于没有天魔。你我们所想的、所行的，离不了财色名食睡，恨怨恼怒烦贪嗔痴慢疑，跟那个天上那个天魔呀，所作所为所想的一模二样。你跟他同类，所以你本身就是天魔。到那儿你要生阿拉汉了，你打算不当天魔了，他就来找你，还把你跑了，同类我们。所以你要摆脱黑社会，老大也不能够让你随便走了。所以这一段也就算讲完了，出印界狱，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清楚？咱往下边看，第五个项目，第五个应该觉知的项目，十八界的表在我那表里第27个表，五蕴是第26个表，这两个很接近，所以我把它这个编号编到一起了，一个26。一个27，另外呢有一个见死活等于死死，五顿死五力死，那也就是根本烦恼，也在我那表姐里头也有了，五十一心所也有了。现在请大家看第五个应该觉知的两种题目，一个从病上讲，一个是从医疗它的方法上讲。从病上讲，这第五个叫什么？叫愚痴生死觉，应该觉悟。你要知道你有病，你愚痴，所以产生会生死，你这个你要觉悟。可是另外给他起个题目叫什么呢？多闻智慧觉，你怎么样才不愚痴呢？你得多闻，你才有智慧，你多闻智慧以后你就不愚痴了，不愚痴就破无明了，你就不轮回生死了。拿这个药方讲呢叫多闻智慧，拿这个病讲叫愚痴生死，现在讲那个闻第五觉悟愚痴生死，这是个题目，下边不要连起来，下边都是方法了。菩萨常念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才，这就是方法，这就是要治愚痴生死的方法。你治了以后，不但你自己治疗自己，还要治别人，同时你要有所作为， 最后两句说教化一切细以大乐，于是生死。我们很笨，我们这个笨呢就是那个很笨很糊涂，头脑不好，很愚蠢，所以他有这种关系啊，他不能破烦恼恶，也不能吹拂四魔了，所以他就出不了阴界狱了，因为他就生死轮回去吧。怎么搞的呢？我因为他愚痴。你现在想不生死一定要破无明便愚痴，那你要长成这个样子应该怎么办呢？菩萨常念修大乘佛法的人，自利利他的人，自救救他的人，应该常常的想啊，常常想什么？第一个广学多闻，要博览群书，世俗世间一切的真理学问技巧呀技术都要处理，那都要这个什么去专究去研究。多闻呢、啊、多闻也可以是多问，多向别人学习，多向别人问，也可以说多思考。广学，广学一切的东西都要学。菩萨法门呢，不但内明佛教本身东西，这个也讲了，要懂佛教以外的东西也得需要懂。但是呢，佛有个规定，给出家有个规定，世间的学问得怎么样学，佛教的东西怎么样学，应该以佛法的东西为主，以世法的为辅，辅助的辅。这个里头我都准备了，我从那个人家别人大德高僧那抄过来了，得怎么样处理，我会讲。广孝多闻呢、啊，读万卷书，挂博览群书也不行，然后还要行万里路，不是在路上一边跑啊，就是到处去向人家告名，人请教啊。拿佛法说就是禅学，到哪个深山里头有听说哪里有一个高僧，我们就去，所以行万里路。那现在讲呢，欧美全世界要到处走一走去留学，所以这叫行万里路啊。广学多闻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增长智慧，智慧能够增加，能够多，能够长，一点点的进步，这是自利。然后呢，你还要利他呀，菩萨嘛，菩萨法门八大因嘛，大因觉嘛，你还要成就辩才。为什么？为了教化一切，你不但自利，还要利他。利他就要教化一切众生不如你的人，不懂佛法的人，你要打算教化他们，你就得呀成就辩才。你学问好，口才好，笔头这个口头都很锐利，能言善道，善于表达。但是你要知道做，你肚子空空，你嘴巴再巧说不出来东西也不行。教化一切和自利利他，一切这个目的最后人为了什么？细以大乐，细就是完全，斗度世的度啊，我们说白话斗这个样，斗那个样了。细以大乐，完全以所以的以当给予，完全给予他大乐，也可以说拿着用大快乐来教化他们。教化他的目的叫他得到大快乐。什么是大快乐？也不是买股票发财，也不是中奖，也不是叫你当总统，叫你竞选成功，叫你了脱生死，断除烦恼，叫你得到涅槃那个乐，涅槃世德，常乐何净，那种乐。现在是字面的讲，我再讲一遍。第五项，大人做菩萨，行菩萨法门，应该觉悟，应该知道的，有一个大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呢？愚痴生死。为什么愚痴？糊涂，最根本的糊涂叫做无明。一无明就轮回生死了，就到十二因缘要一看就知道，有无明就必定会轮回生死。生死这个事儿多苦恼啊，这是个毛病，要觉悟。觉悟怎么办？要把这个摆脱，要把这个破除，要把这个挣扎出来，要把它消灭。所以啊，菩萨常念修大乘法自利大的人，常常要不要忘记，也要常常思考。思考什么？第一个你要自利，第二个你要利他。你要打算自利，要广学多闻，博览群书，到处请教别人，多闻 做文也当做看也要对，做高的看书，不管高耳朵文，那没人比你强，那你问什么？现在有录音带，古代也没有录音带，你想文也没有东西可文。做文也就是做看，实际呢也可以说多问、多听、多看，也就多学。多学就是广学。你这么能够广学多闻的话，当然了，你就增长智慧了。所以我们那个做中国这个大诗人，他们常常讲：“于君一席话，晚上没有事儿嘛。”大家秉烛啊，反正古来没有电灯，顶蜡烛，大家就谈起来了。谈了以后啊，哦，你这个学识好，见解高，你明天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我也是难舍难分的。但是你有事啊，有官位在身，不得不上任。走了，走了以后通信，我就写一封信了。你那天晚上我们俩这么一讲那夜的话，哎，我茅塞对顿开呀，啊，我智慧开了很多。我过去不知道的很多问题啊，你那夜一讲啊，我明白了很多。于君一席话，一个晚上的话，一个夜里的话都可以了。太阳要落了，叫夕阳无限好的夕阳。跟你说，你跟我说了一席话、一夜话，啊，我比读十年书得的好处还多。当然不一定比那个和恭维对方了，总而言之得了好处，比读十年多的书得的好处还多，受益良多呀。就是这个样。增长智慧。自己既然广要多问增长智慧的怎么样呢，自己就能不糊涂了，不愚痴了，不愚痴的就能够抓着门路了，走上修道之路，最后人破了无明，了了生死。可既然成为大人之学，就必须兼顾别人，兼善天下，不能自己一走了之，所以还得教化一切。怎么样教化一切呢？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。成就变成而后，当然你的笔能够著书立说也是很好，不一定搞嘴讲啊，搞笔讲也可以啊。中国人有一句话，一诗劝人一口，我这一诗给大家讲，百事劝人一书，书要留下千秋万世，永远在那劝人，嘴巴子讲完了一扇子就完了。所以成就变才也可以啊，说是口才好，也可以说是学问智慧好，能够写作也可以，这个目的为了教化一切，教化一切的目的连自己在他喜以大乐。你不教化一切，你想要成佛也办不到，你不能得到大乐，顶多当阿罗汉、必至佛、圣为圆觉得个小乐，这叫寒碜一个。大乐就是得大涅槃，就是得究竟涅槃，就是成佛那种这个涅槃。最后而这个经里有涅槃，涅槃有两种，有三种，有四种，好多的讲法。拿阿拉汉讲啊，两种，那个一种这个涅槃，他能证两种，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，也叫方便有余涅槃，或者叫什么这个那个叫无余涅槃的啊。拿成为僧论讲，有一二三四四个涅槃，实际就是三个涅槃。第一个涅槃不是涅槃，没能了生死的涅槃，说你本来就是个镜子，你这个镜子都污染了，没擦光，你自性清净涅槃，你本来也是镜子可以用，你污染了，人家那别人也是镜子擦干净了，你没擦干净跟擦干净还不是一个镜子，你本来就涅槃了，因为你污染了，你得要动一点手脚，你要有个麻烦，就是修道，那就要把这个污染东西擦掉，擦完了以后跟他一样，跟着别人的干干净净的镜子一样，那个不算涅槃，可以也算涅槃，这个暂时先不讲。现在把这个讲完了，需要详细讲的第一个愚痴，这个无明啊可也就很麻烦了，黑板又小，一写又耽误时间，我又懒得写字。无明要看我们那个佛教表解第十二个表，十二因缘法，众生未破无明，众生本来是佛，好像那个佛呢是佛了，我们本来是佛，可是为什么是众生？为什么要受佛的教导？为什么要拜佛，不让佛来拜我们？为什么要听他讲，我们不能给他讲？老师讲，这一定有很大的原因。有什么原因？他是黄金， 我们到进殿来，那个进条、进筷子、进镯子、进链子、进戒指、进耳环、进坠子，很多黄金。我们是个什么呢？既然信佛众生尚无差别，尚无差别，层次没有长短，没有差异，没有不同。可是为什么咱们叫众生？为什么我们叫无名叫愚痴？我们是那矿，采矿，把那个山挖到了很深，挖出来了，挖个洞，那里边有金矿。我们是那种金子，佛是什么金子？金殿卖那个金子。那这个无名虫什么时候才有？在黄金以前呢也不对，先有这矿，那矿金，然后才有黄金也不对。矿金从哪里来的？要说咱在它以后更不对，那黄金里头还能够掺着那个石头啊？你把那个油合在一起，它也油合不进去。有金时候就有矿，有矿时候就有金。佛是淘炼出来的金，我们是还没淘炼那个出来那个纯金的矿石。我们这句话听了以后，闭上眼睛好好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是无明？无明什么境界？应该从这走，无明也拿不出来给你看，讲也不好表达，这是一个。另外，我们今天睡觉了，做梦了，说梦哪里来的？明天说，我昨天十二点睡觉，我十二点才来的梦，这个没有开头，没有这个梦没有开始，无始嘛，无始无明，好像做梦。我们别说从什么时候开始。你做梦了，上山大地，兴人愉悦，妻子儿女，眷属亲戚朋友，升官发财，读书做生意，你做的梦很热闹，你这是无明。无明之中，我们现在轮回生死就是做这个梦，晚上睡觉的梦，梦中之梦，那个梦还有开始，拿梦来形容，我们这个梦没有开始。什么时候这个梦醒了，成佛做主了，赫然大悟了，那就破无明了。没破的时候，这就是无明。无明什么样？听了我这句话，你应该去思考。另外第三个楞严经有个比方，有应人忽然间一起来，那个人叫言语多，言语那写不写都可以了。我们北方念药，我那个一说南方话就没法，吵着头加个左右的右，在那上应该念个也，不是人的也呢，人也多是个人啊，一早起来一看，他也没有镜子，他就因为他头没有了，就到处跑，哎呀，我头什么地方，一边找，这就是无明。忽然间有一个朋友一看，你的头还在这个，你的脑袋还在你的脖子上呢，拿个镜子给你一看。他忽然间，哦，这叫破无明，这形容的恰不恰当？你干什么？我月西法师说无始无明，这本书名字，我讲这句话就是书名字。月西法师讲无始无明，这个大圣金水印经会里有这本书的名字，我现在就写的名字。我字也好好写，还不但难看，但是我字写太多了，我就怕写字，这一辈子里面写字写怕了。月西法师说是讲无始无明，这是书的名字，你看一看。这个人25岁在上海什么大学毕业，死在香港大屿山，好多年，民国初年在那死了，全身不坏，坐在那地方。他跟别人不得来往，那别人的和尚，他是个不拘小节的，有点禅宗的味道，他还弹那个琴，他胡子也不剃，后来老是头发也不剃，哦，头发披肩，长发披肩，胡子也不剃，弹古筝啊，可大家有点对他不以为然，那个守戒的和尚，可是他死了全身不坏。他有95、96种的著作，在台湾现在好像都出版了，还有个菩提印经会也有他这个书。我很对不起，我就有一本不能给人家。大家看一看这个什么叫无明，这个无明这么一讲啊，知不知道？我们也没有办法了。我们就自可以把那个表拿出来，把第18个表，我写那个表。这个表啊，古今以来大德高僧写了不知道多少，我因为我这个最复杂了， 他叫三世两重因果，我这好几个世，好几个世呢，可是没有人驳我说我不对。那尤其禅云法师那么谨慎您哦，他那个信徒还印了很多，有一个园林，有个什么菩萨学术什么，还印了好多地方印。大家看一看这个表，我没有办法写的更多了，因为这个字太小了，再讲的印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看见，因为我就要这么大的本子，就这么大的纸上。第一个无名，什么叫无名呢？这上有文字的解释解释。这个有一本书叫你找到什么好了，找佛学词典，我抄哪一本的佛学词典的。无名者，无照了，没有了解，没有，好像一个东西照妖镜，把它叫它现原形了，把世间万法都现原形啊，那叫照，照了那叫照了，了解掉彻底了，没有照了诸法事理之名，没有彻底照了，我已经讲了啊，彻底了悟了解觉悟明白，明白什么呢？没有这个本事，没有什么呢？没有了解一切万生万物叫诸法这个真理，这种智慧，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大智大见，也就是嘛，于此的一名，也就是于此的另外一种称呼啊，于此的别名，与诸法于诸迷诸迷于法界理，是原始一念。对法界，法界要说起来，拿我们小圣来讲，拿我们凡夫立场讲，整个的太空，整个的一切的星球，六道一切境界，上至天堂，下至地狱，这叫事法界。另外有个理法界，有理法界、事法界，理法界也可以称为全体法界。我们是站在事相的立场讲，有生有灭的地位讲，这叫法界，这种法界。当然了，在《华严经》讲的是法界，有啊，理无奈法界，事无奈法界，理事无奈法界，事事无奈法界，那可就太难了。事法界六相，十玄门要懂了，那就是很难了。那十玄门还有两种的名词，两种的说法。对全体法界、宇宙万事，我们也可以说宇宙万事万物一切的真相真理，迷惑上了，迷于这些问题上了。最原始，最原始是无始，没有开始，最早的开始，最没有开始的开始，那一念呢，好像一棒子打昏了，打昏了一醒了都不认识人了，好像那个有一个什么东西，一个台湾有一个是个进门，有一个人死了，一个女的借尸还阳了，到台湾来，到那一看，到台湾这个家一看，好比说我一下子跑到，我从大陆死了，我还没到台湾以前，我跑到台湾来借尸还阳了，我对什么事什么人都这个不知道了，我对这里一切一切都糊里糊涂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姓什么我自己谁不知道，净知道我都自己不知道谁的，这好像无名似的，勉强啊这么讲啊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好好听，对宇宙鉴定，事事物物，人事物离不了三个事儿，人物，然后就有人有物了，人和人之间就有事儿了，就有事了，人和物之间就有事了，物和物之间就有事了，好事坏事不一定了，大事小事不一定了，反正人事物天地间分析出来出不了这三个大东西，人物事，对于这一些人事物，我们就管它叫万事万物，佛教管叫万法，对万法的真理真相毫不清楚，看的表面皮层，这就叫做迷。而是这个迷从哪来呢？没有开始的开始，这才叫迷。我为什么会转向？又到那个地方到记录，又南北一北， 我也没有办法说，我也不愿意。可是这是从哪里起的？所以说这种这就是无明。这一念这叫根本无明啊。因为从这个一开始的三系六处这就不要讲了，大圣起信论有三系六处这个名词，好像永嘉大师禅宗及正道歌也有这三系六处，有两句话：无明不觉胜三系，境界未圆其六处。总而言之，就产生了很很多多的迷惑，什么事情都糊涂都不懂，就是不是说一加二不懂啊。你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就是李院正好中央研究院全世界第一流的学者，他研究他那个东西问题也没研究到家，不过比别人出类拔萃，所以他叫博士。可是他再向上，他研究那个问题是不是到了顶端了，到了极点了，还没到。因为过几年自己又发现一个问题，哎呀，又否定以前自己认为对那个问题了。今天呢，好像这个一个人呢在修养上觉近似而作非，因为自己今天对昨天不对了，这是对那个事物那个问题觉近似而作非了。一进步了就知道过去不对了，今天知道昨天不对了，等我过了几年一研究发现今天这个可能也不对啊。这就是换句话说，世间的一切的事事物物的最后的真相谁也没能达到，除了佛以外谁没拿到那个境界。所以那个情况那也就是叫做无明。三系六处这种呢就是还是后天的了，因为有原始无明以后才有这些问题，要是开展出来研究就是分析起来课上出来讲啊，就是万事万物的事情都搞不清。这个谁要把宇宙的来源莫说到了，四间太空无量无数的星辰怎么出现的，谁要把这个要摸清楚，算他开一点小路，开一样这一样这个问题上开个小路，这个天文小算他开点路了，别的问题还没开过。可是你看一看那个报纸，今天发现一个星，什么星？新星出现了，又怀念又发现一个八大行星九大行星，到现在还搞不清了啊，有个冥王星有没有到现在还没有敢肯定了。这那个你看看磁源磁海，有个以太，七八十年以前说有一种东西叫以太，没有以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七零八落了，有没有这个以太呢？后来又讲了没有，现在又要说有了，你就看一看物理消天文消摸不清。这个星球哦，发现出来了，这个有五十亿年了，有五十亿万年了，那个又说有二十亿万年了，这差多少？大家谁也不能同意，谁也不敢说你不对，谁也不敢说我对不对，谁也不敢的，根本就是闭着眼睛摸迷糊。咱这个小小的，在别的星球看我们离远了看不见，我们还没有光，得太阳照了反射到别的星球才能看见。我们不是个发光体，太阳是光，月亮也是一样。像个镜子，镜子能发光吗？灯泡跟它灯照着它，它才发光的光。我们这个渺小站在这上，你看看那个星辰那么小，像一个小细的沙子，我们也就站那个小细的沙子，我们那个身体不是更渺小吗？我们眼睛能看得远，耳朵能听得远，昨天的事情要不好好想，说不定还忘了。你想怎么样去设法能够了解无穷无尽的深远的对象呢？没有办法了解，而且寿命也不听你用啊，你还不能飞到那去，你死在路上了，没办法的。所以说都是无明。另外呢就是人生的价值，我们也晓得什么话，人生价值究竟为什么呢？道家讲一套，儒家讲一套，儒家的思想很多，儒家还不是一种思想呢。老子跟孔子就不一样，曾子跟荀子孟子他们几个都不一样，都是继承了孔孟的小说的弟子。还分析不要说他们，佛家的思想还不一样，要一样的话怎么有这么多的宗派？一个天台宗自己就三家派三外派，没离开这个 天台散林呢叫三家派，也叫三涅派，离开这一部分三外派。释迦牟尼佛刚涅槃就两种思想，大众部、上座部。你看看那二十部派，我这个表界上有印度，有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分裂的思想，分裂的各执一词，但是都对，都是个大象，蛮人摸象，摸到鼻子，摸到牙的，摸到腿的，摸到耳朵的，都是一部分，都不是完整，都不是整体。你想想，连佛家尚且如此的，那世间的小说不问可说，很渺小。说来说去，无明，谁也不能把无明讲清楚。道元老和尚活着就讲清楚，我们怕有几个问题，两三个问题，怕人家问无始无明，一念妄动，怎么样一念妄动，你谁能讲出来？什么时候开始妄动，我要知道他为什么一念妄动，我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，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也就知道他为什么。道元老师说，我们就怕这个，他说我们看了大藏经，好像还没发现给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说不解决，没有办法解决，就说无明，加个无始，无始无明，没有办法。有的人这么答复我，在大陆我一问，我到这一敲门进来了，我还不叫李孟权，孟泽孟白里藏海军才干的，到上海以前还另外名，我李某某，要有一个问题请教老和尚，你说一说一说，我就给他顶礼，我说在大陆不应现的挂上说啊，我请教那个问题，半夜三更就来了，你不答应，好像我这个睡糊里糊涂一醒一醒，一说话这个态度很不好，那怎么地？不耐烦了，实际他不会，我没有不耐烦的。要问法，我非常谈玄武，我愿意，因为我说我还多听啊，增长我个人的这个见闻呢、啊。结果呢，我就问了老和尚：无始无明，一念妄动，请老和尚慈悲给我答复。那个有位一不像我这么，我们现在怎么时髦的和尚，这一坐，完了眼睛一睁，声音很大：当下即是无始无明。就是你这一问的时候，问无名是不是就是无始无名？你说对不对？你说对，我也没明白。你说不对，凭良心讲，禅宗都是这么讲：当下即是，当下即是佛，当下即是无名啊！你说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当下两个字代表无始啊，当下哪有始终啊？你要认为啊，你心一动，一定不是当下的，一定是过去了。所以说你说咱没答复吗？真答复了。你答复了，我到现在几十年呢，六十几年的佛教徒，我还是不明白。我要明白，我明白还在这，你们想见我房子小，恐怕你想找我拿着本子进盆，你还把这元宝你还找不着我呢，我早就躲起来了。所以无明啊，还有一个讲法，无明是真灵，镇灵是天主教的名词，就你的镇灵镇性，就是楞严经讲的，没有办法搞别的名词能比方你那个灵魂。要说灵魂就造了轮回生死，那后天的了，这无始以来的你那个真理啊，那个东西怎么讲，性净明体，要正妄和合的讲，不纯净来讲啊，叫如来藏妙忍如性，要杂是那叫是净况，要拿上纯净来讲，叫性净明体，妙明真心，妙明真心，性净明体，每一个字都有每一个字的讲法，那个东西就是真灵。你的无明啊，就是真灵的原始的迷失，最开始的迷失，没有开始的开始，你根本就是个净况。你还讲开始不开始干什么？那个等把那个镜子练出来了，这个镜子又开始了。昨天呢，我在板桥找一个练金的给我练出来，昨天开始他成了纯金了，金矿哪有开始不开始？要把这个明白了，就能明白无明了。无始无，这个无明是真灵的原始的无明，这一下子不也，这个无明是什么呢？也就是生死轮转的根源呢、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无明我们就够惨了。现在假使不管明不明白为什么有生死，就是因为有无明。怎么样的有生死呢？十二个步骤大家看， 这个表不能写太复杂，按个黑板，有12个名词，也就12个阶段，也就12个步骤，也就12个转变演进都可以。无名啊，就是我刚才讲这么久了，讲了10分多钟，15分钟啊，明不明白就是那个样子了。要明白那就不无名了，你不明白好，你还是无名，反正明白也是无名啊。明白是学思上、事实上明白，还是无名啊？我跟你讲，那李远哲那个那无名更严重啊。那中央研究院的学佛的研究可以，方东美那就比我们强了。那些李远哲他们、李政道他们都不如我们啊。我们还知道有个叫无名，他连这个无名名都不知道。他这社会那一套，他比我们高高在上，在对宇宙人生的体验上、了解上、了悟上、专求上、专究上，他比我们还差得太远。他无名比我们严重。第一个无名讲完了，一无名不要紧呢。你就会妄动，盲，盲目的盲，也是死亡的亡，加个男女的女，妄，妄动就是盲动。就像那个小孩是刚中胎，刚有6根什么在肚子里头呼里呼里动，他为什么动也不知道，为什么要动也不知道，自己想不想动也不知道，反正就动。这是比方不大恰当啊。这个无名这种勉强说这种心于此的心理吧也不对，他就有所活动啊，有所运作呀。要知道不是有手脚他抬手踢脚那个动作呀，你心里现在这到底无名怎么事，讲一大气我也不知道，你这就动作了，你这坐着闭着眼睛像个木偶似的，可是你已经动作了，你心里在那活动了，你这个对这问题有问号，就是动。你这无名就在这动，这个动是盲目的，没有目的，没有原因的，没有盲目的啊，不是，没有目标的，你自己不知道想不想动，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动，你这一动不要紧，那就是无名的延续，无名的持续啊，无名的生机，无名的发展，你就转变成了，那就是变成一个名词，叫做第三个，叫做识。这个识是什么呢？我们讲过了，第八阿赖耶识。第八阿赖耶识啊，《般若波罗蜜的心经》讲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。无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无眼界、无眼耳鼻舌界都在内了。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什么？我们念那个心经还是什么？还是第八阿赖耶识这么体会啊？实际第八连无第八阿赖耶识才可以了，那才般若波罗蜜多心的。那这是般若的，我们呢说想象还是第八识。当然了，第八识勉强讲就是投胎就是第八识去啊。我们说的灵魂呐、中阴身跑的去了，实际也可以说是第八识啊。第八识是什么样的？第八识投胎以后，他把那个父母的精血掌握住了，他指着以后是个小雪饼，慢慢有手有脚了。他这出来以后才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才有这个事那个事啊。实际他原来只有一个，就是第八阿赖耶识，有一个时候就有2个，可没有第三个。两个什么？他为什么叫第八阿赖耶识？他因为那个是我主动的主观，那个主观主动想认为自己是我那个我，那就是第七莫那识智着。第七第八也是一个，也可以说是2个。他不知道第八识就不叫第八识了，那叫大圆净智，他就不会轮回生死了。他愿意度众生可以，他来了游戏人间演戏来了，为了度众生任务完成了，说走就走了，死了像脱衣服一样，不像我们那又哭又叫的痛苦的要命啊。第八识啊，这个识啊，无名，这一辈子听这讲12缘，不知道听多少次，从大陆听到台湾，我们去捧场，不管这法师讲的好不好，为了诸位捧场啊，长随众影响众，长随众就1255人呐、佛说阿弥陀经，一时佛在舍卫国起速记古德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，1255人，那是不一定要听啊。那个小景他不愿听，那阿难听了25年呐、何必听呢？他要影响别人，这1255个一坐，别人就来了。有一本书叫做翻译的， 叫群众心理学，你可以看一看，试试看看。无名啊，人家一门给我讲无名原始，无名原形，形原始，死原名舍，这三观十二缘就流转生死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回来了。无名灭，灭毁灭灭，无名灭，这形灭，形灭就是灭一大气，这生死就了了，讲了一大气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这是怎么样靠后边自己再转，找你转，能够讲得明白一点点，多少怎么就明白。无名的妄动，那就叫做行。这一妄动，什么叫妄动？它不是手脚，还没有手脚啊，就第七八识啊，就是那一个识啊，勉强讲叫留灵魂的转到母亲肚子，父母做那性行为，离远有一道光，千里万里都看见，一个探照灯亮。你一看，一个美男美女，是个牛马，你也看是美男美女。你有这个做人的缘，他两个就是人；他两个要是狗，你有当狗的缘。狗的业力，你还得有跟他做儿子的缘，或者做女儿的缘。一看一发现，一发现，所以生死楞严经特别为了断生死，所以那个起教因缘是阿难爱上摩登亲女了，就是佛一再的表示啊，轮回生死最大一个力量叫你去轮回生死，就是男女的情爱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不学佛，学佛也控制不了。一看你父母是美男美女，你念一动，一念一动，当时就到了。欧洲也可以啊，那特别快啊，那比一餐之间就到了。一到了，你一是干什么？你要应该做儿子，就爱上你母亲。你不知道她是母亲，她50岁老太婆，你看着18、9岁的美女，仙女一样啊。你看你爸爸56岁、60、70岁了，你也看着20、23、24岁的壮男呐、俊男呐。到那时候你要是个男的命，你就爱上你母亲了；你要是个女的命呢，你就爱上男的了。这么一爱，你就是有要做那个事情的念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第八阿赖耶识已经进去了，进到子宫去了，跟正好你父母的精血好像卤水点豆腐，一点点到那个豆浆里头成块了，那就是雪饼了，就是种菜了。中产一下子10个月，那无名缘行，行就是这种行，还能好吗？盲动他就产生这个识。这个识干什么呢？我刚才讲就是去种菜的，种菜它不叫菜，佛教叫名色。为什么叫名色呢？色是个物质，你说是个人又不是个人，它没有六根眼人身意，你说我说什么也不是，就是有块血饼，有个物质了，有那块豆腐了，凝结了，这才叫色。为什么叫名？才有精神，精神和物质配合起来融合在一起，才是你张母眼李母眼呐。你不管是个木头，管是物质吗？也不会讲话，碰一下动一下子了。你也不管是精神，就是孤魂野鬼飘来飘去，你是精神和物质的合合体啊。所以你叫名舍，那个名就叫名舍，实际就是种胎，就是胎，胎儿。所以有打胎的，打了这么大一个血饼。我们的立场就是往佛教上想，哦，这叫名色。你说他叫什么？是胎吗？是人呢、啊？是男是女？搞不清。他可是有块物质，他打下来物质，他也没有精神，没有第八阿赖耶识配合，他也凝结不了。那性行为男女一辈子一个孩子都不生，因为他没有那个识，那个识去投胎，没有有缘的人。虽然名色，名色不要紧，那个胎在肚子里头就要长了，就长六。入了六入就是六根了，慢慢慢慢的，第一个是个小雪饼小雪块，慢慢慢慢就变成蝌蚪，青蛙那种蝌蚪，大脑袋小尾巴，再长来长去长4个脚，再长来长去尾巴就掉了，完了慢慢就眼睛耳朵的鼻子，最后变成阴形，到8、9个、7、8个月6、7个月就是阴形了，到10月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六入就是长了六根了，六根以后完成到10个月就出来了，就生出来了，生出以后呢就有六入了。六入中眼耳鼻身意刚才讲了，眼睛颜色好不好看从眼睛进来的，好不好听从耳朵进来的，好不好吃从嘴进来的，一切一切这六个门户就一门往里头进来东西，进来色声香味触法往里头一门装，一撞上不要紧，你是接触了，你不接触怎么撞？你是接触上了，一接触上了，好了， 你比方说男女一结婚，不是一结吻结束了，有接吻的第一步，欲念更加重，更加重就拥抱，拥抱更加重就出事了。所以说一出就完了。说这种东西总没吃过，总是很不错嘛，越吃越喜欢吃，越喜欢好的，好像释迦果，我在大陆也不知道还有这果。哎，到台湾一接触还不错嘛，太烂骨头了也不好，太硬了也不行，恰到好处拿，越吃越爱吃，还很营养，我听说。这就叫处，处完了就产生受了，接受了。你接不接受？我讨厌，那也接受了。你没有这个接受，哪来的不接受？你没拿的爱，你哪有讨厌？所以这个拒绝、抗拒、反对、讨厌，也是在不讨厌里头包含了。因为你不能说啊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不爱，爱缘拒绝，那不就完了？这一个里头爱不爱那都有了。你一喜欢了，你就要争取了，这件衣服还不错。我一看，我有眼耳鼻身身意了。我看见人家别的法师穿得很漂亮，人家九个法师在善导寺那个客厅，我穿个灰的，他不给我顶礼，那八个都顶礼了。我为什么接触了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我一看，我得有这个，不然我这大坑也变成小坑，穿灰的灰老鼠。人家不知道，实际这个不分颜色，不能拿这个就看着自个儿大地位高啊。爱完了就要得到手，就要去争取。你不喜欢就要抗拒，他还硬来，硬来你还要硬要抗拒啊！完了你就有了。你记着，财色名食睡，你一贪嗔痴慢疑，你都会接触到啊。接触到你这个六根去接触啊，接触完了，接触的同时就是受了，看见了就是一定接受。